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啊，实现了巨量的经济增长，中国也一跃成为了世界上 GDP 总量第二的国家。对于这种发展呢，在中共的宣传中一直把功劳呢全部归咎于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这种高速发展甚至成为中共目前主要的执政合法性来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是中共长久以来的宣传口号。但是中国的发展真的是共产党的功劳吗？大家好，我是带领大家致富的多诺方脸，这一期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首先啊，我觉得在讨论中共的功劳之前呢，我们得先讨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世界 GDP 第二，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褒义词，值不值得拿出来吹捧？有人会说，世界 GDP 第二还不牛逼吗？我们现在的 GDP 总量也就比美国低了，还要怎么样呢？难道要成为世界第一吗？哎，你说的还真不错。成为世界第一啊，其实都不值得吹嘘，因为从中国历史上来看， GDP 世界排名第二，对于中国来说它就不是一个褒义词，而是一个颇具羞辱的描述。对于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 GDP 总量是多少，有一个比较权威的研究数据，那就是麦迪逊计划。他统计了公元一世纪以来以购买力衡量的各个国家历史的 GDP。 在这个数据中啊，中国从公元1000年到1870年间一直是世界 GDP 总量的第一。1870年后因为没赶上工业革命，并且恰逢太平天国作乱，中国的 GDP 总量呢才开始下降，并被美国赶超。但是一直到1934年前民国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即使内乱不断，中国的 GDP 总量仍然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当时的美国。直到1934年中国才因为苏联的快速工业化被苏联赶超，成为世界第三。之后1938年又因为纳粹德国开始版图扩张，才被挤到了第四，并一直维持到了1949年。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的。甚至1934年前中国已经经历了闭关锁国、太平天国运动、日本侵华战争、军阀混战等轮番摧残，中国的 GDP 总量仍然还处于世界第二水平，仅次于老大哥美国。所以你说中国 GDP 总量世界排名第二，那还是一个值得夸赞的事情吗？其实并不值得夸赞，也算不上功绩，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它就只是中国的一个常态。甚至中国未来成为世界 GDP 第一，那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功绩。什么时候我们的人均 GDP 能来到世界前列，那才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是真的值得夸赞的千古功绩。那既然 GDP 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甚至第一是我们的常态，现在为什么我们重回第二的时候还会产生那种自豪感呢？这里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了，那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中国有一段世界 GDP 总量排名狂掉的时期，这里面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还有毛泽东执政时期了。建国后啊，因为毛泽东的各种奇怪政策，比如大跃进，比如文革，中国经济体量在世界的排名开始狂掉，一路最多跌到了世界排名第七。这一壮举是中国从公元一世纪以来都没有人达成过的壮举。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 GDP 总量即使跌得再厉害，都没有毛泽东时期掉得多。能掉到世界第七的水平，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的摧残甚至超过了闭关锁国的大清，加上日本的侵华，再加上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那你说毛泽东是不是中共的一员呢？作为中国的开国皇帝，那肯定是中共的一员。那这时候又不谈中共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了呢？而在共产党已经摧毁的经济废墟上重新带领中国来到世界第二的位置，以这个功绩来吹嘘共产党的伟大贡献，那无异于一个人先把房子烧了，然后又花了40年把房子重新建起来，之后再吹嘘自己盖房的功劳。这不就是当代的 PUA 之术吗？当然说完毛泽东之后呢，我们还要自然再说说邓小平。有人会说，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这你总不能说这一阶段共产党是毫无功劳的了吧？确实，不论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对比毛泽东看起来呢都是拟人了很多。在这三届领导人的带领下呢，中国的经济也终于重新回到了世界 GDP 总量的第二。但是你要说这些领导人真的有多少正面贡献，值得中国人对他们感恩戴德吗？那其实也配不上，也不应该对他们感恩戴德。这里面首先第一个问题，那就是改革开放到底是谁的功劳？在中共的说法里啊，这个功劳是邓小平的，是邓公啊非常有远见，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中国才有了改革开放。这就像是上帝说要有光才有光一样。但是实际上呢，实际上就和光它是太阳产生的，你只要不把人的眼睛遮住，大家就自然能看到光一样。改革开放的动力它也是在中国自发存在的，只要中共不拦着，改革开放它就自动会在中国出现。甚至可以说，邓小平他之所以能上台，都是因为他顺应了改革开放的潮流，不是邓小平搞出了改革开放，而是改革开放成全了邓小平。在邓小平上台之前啊，中国人民其实就已经爆发了大规模对于中国经济模式不满的抗议，比如1976年爆发的知名的四五事件。四五事件呢，名义上是万人上街游行纪念周恩来去世，并且因为四人帮不给纪念周恩来，从而冲击了人民大会堂。但实际上大家为什么纪念周恩来呢？也只是扛着红旗反红旗，本质上实际上大家是不满毛泽东时期的各种经济政策，不满文革。这和现在大家一起上街纪念李克强，借李克强之名来反对习近平是一个道理。并且从民间经济上来看，在1976年的中国人就已经自发搞起了改革开放。1976年温州地区即使文革闹得轰轰烈烈，温州的家庭手工作坊也从未停止，即使当时从事手工业有被批斗杀头的风险。1978年中国开启了土地包产到户，也就是土地私有化改革，在中共的宣传中呢，算是吹起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但是这个包产到户也并非是邓小平先做出的决策，而是民间自发的行为。在1978年10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冒着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秘密签下了分田到户的生死契约，这个后来一直被说成中国包产到户的开端。但是实际上中国从1977年到1978年间，全国各地啊自发恢复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经超过了1000多个，很多中国人因为吃不起饭自己就开始包产到户了。小岗村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小岗村是第一个被半合法化的包产到户。邓小平在这里的作用也无非就是不处罚小岗村的这些农民，并在中央决策方面完成了包产到户违法化到半合法化的转变，等等等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对于改革开放，这里其实就有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中共的叙事里面，是邓小平带头要搞改革开放，中国才有改革开放。但实际上没有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民间已经自发开始了自己的改革开放。中间的一些市场行为它产生的时间远比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要早。说白了，改革开放它是共产党一次对于民间行为的妥协，是一种政治上的不折腾，而不是他主动的某些改革行为。这种不折腾如今却被美化成了是共产党带领我们改革开放的。那如果说不折腾不折磨人民都算一种德政一种功劳，那中共呢确实已经无敌了。当然有人会说，那就算改革开放了，改革开放如何执行，怎么执行，执行的好不好也要考验领导人的能力吧。如果没有中共的伟大领导，没有共产党领导人的优秀执政能力，那么中国即使改革开放了，经济也不能发展的那么快。对于这点呢，我只能说你高估了领导人在大趋势下的作用。对于整个东亚国家来说，领导人那个位置其实就可以说拴一条狗来它都能发展的不错。这点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蒋介石。蒋介石在我们的印象里呢，是一个口碑异常垃圾的领导人。大家对他的印象呢，应该除了他那句优势在我，剩下的都是蒋介石在治国方面一塌糊涂，在打仗方面一塌糊涂，治国不行打仗不行，导致蒋介石呢被毛泽东偷了家，只能远润台湾。但实际上如果把蒋介石领导的台湾时期算作是1950年到他去世的1975年的话，那么这段时间台湾的 GDP 增速其实并不慢。整个蒋介石执政的25年，台湾的平均 GDP 增速来到了 9.5%。 并且如果我们再看东亚的三个独裁国家中韩台的话，这三个国家都有曾经自己的改革开放时期，也就是快速工业化加独裁统治时期。这期间呢，一共有7个领导人，他们分别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朴正熙、全斗焕、蒋经国以及蒋介石。而这7个领导人他整体的表现呢，那都是大差不差的。蒋介石时期的 GDP 增速甚至在里面都不算太低的，而且还比江泽民时期的中国要高，仅比邓小平时期低 0.1 个百分点。那难道台湾人今天要感谢是蒋介石给台湾带来了高速的发展吗？甚至我们仔细看下来，这个位置坐上去的人大家也就是伯仲之间。除了蒋介石这个口碑比较差的领导人，东亚里面还有一个以文化水平低素质低闻名的领导人，那就是全斗焕。他在建政圈里面都属于典型的小丑人物了， 但就算是这样的全斗焕，他执政时期的 GDP 增速也有 9.2%， 比江泽民时期就低 0.1%。 那难道如今的韩国人还要感谢全斗焕吗？可以说对于东亚国家来说，在这样一个快速工业化时期，任何独裁者只要不是太离谱，他都能轻易带领国家进入高发展的状态，真的就属于有手就行。中国、韩国、台湾这种东亚文化下产生的牛马精神、吃苦耐劳精神真的太适合快速工业化了。当然每次说到发展这个问题，就总是还有人拿印度来对比中国，拿非洲一些国家来对比中国，说中国要是没有共产党啊，就和印度一样、非洲一样。但是这个说法啊，根本就靠不住，中国跟这些国家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就比如印度，印度也就一个人口总数和中国类似，其他的情况和中国都不相同。印度有非常多不利于发展的因素，比如印度的文化不讲究奋斗，印度人不能吃苦，印度的地理位置很差，缺乏连接世界的港口。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印度的民族分裂问题非常严重。印度最大的种族印度斯坦族，其总人口只占印度的 46.3%， 都不超过 50%。 同时因为种族的割裂，印度的第一语言印地语使用的比例也不超过 50%。 同时印度还有庞大的宗教问题，伊斯兰教占印度总人口近 20% 等等等等。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个国家它不内战都已经谢天谢地了，更别说发展经济了。至于那些非洲国家则更不用多说了。而韩台对比中国，除了体量和中国不一样，其他都是类似。并且说到体量问题，一个国家体量大了，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坏事，而是好事。就像美国对比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它的人口多，国土面积大。如果美国只有现在的十分之一人口，十分之一的土地，那它的经济还能发展的这么好吗？它的影响力还能那么大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领导人上台搞不好经济，那才是不正常的。改革开放之下，你要说中国一年保持着 20% 的平均 GDP 增速，比朴正熙、全斗焕、蒋经国、蒋介石领导下的韩国和台湾要高很多，那你还可以说中共领导的好，在快速工业化时期，中共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一年就保持个 9% 到 10% 左右的平均增速，那就是应该的。这就是东亚文化下独裁者加快速工业化的标配结果。你不能把 GDP 增速只要是正的就视为中共领导有方了，这就有点纯粹是看不起中国人了。整个快速工业化时期，中国的高速发展绝非是共产党的功劳，而是努力的中国人应得的结果。并且中共的领导人里面，除了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中共不还是选出了个习近平吗？习近平时期的中国平均 GDP 增速只有 6%， 远逊于所有的东亚国家领导人，形成了断崖式的落后，并且这个值呢，在未来还肯定会越来越低。中国2025年的 GDP 增速只有 5%， 今年的 GDP 增速目标更是只有 4.5%。 大概按照中共的尿性呢，目标只有 4.5%， 最后结果也就是 4.5%。 这个 4.5% 的增速那更是拉完了，甚至都不如去年台湾的 8.63%。 当然 GDP 增速这么低呢，也不能全怪习近平，中国确实也已经走出了快速工业化期，开始进入了新阶段，即冲刺发达国家的阶段。这个阶段呢，增速放缓是应该的，但是放缓到这个程度那又是不应该的。比如同样对比韩台，中国冲刺发达国家的过程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大概是从2021年开始的，而韩国和台湾一个是从1992年开始冲刺的，一个是从1988年开始冲刺的，最终呢，两者都是在1997年冲刺完成成为发达国家的。他们在冲刺成为发达国家的这个阶段中呢，他们平均的 GDP 增速也是有所放缓，分别放缓到了 7.8% 和 7.2%， 但是其放缓程度远没有习近平时期下降的多。习近平治下中国开始冲刺发达国家之后，平均的 GDP 增速只有 5.4% 了。而且大家别小看这 2% 的差距， 5.4% 对比 7.8% 和 7.2%， 不仅是低了 2% 平均增速这一个问题，以一个越来越低甚至都不到 5% 的 GDP 增速来冲刺发达国家，来度过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意味着中国根本无法成为发达国家，最终中国的经济会在习主席的带领下陷入中等陷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遇。所以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共对于中国的贡献。从结果上来说，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现在在 GDP 总量上排名世界第二，它就不是一个值得夸赞的标准。 拿我们已经世界 GDP 第二就来说中共领导有方，那就是在开玩笑。如果这都能说领导有方，那慈禧领导也挺有方的。慈禧垂帘听政是始于1861年，那时候呢，大清的 GDP 总量还是世界第一，比中共表现还好，这都能得出一个慈禧领导能力大于中共的结果。中国经济总量世界别说第二了，未来达到第一都不是中共值得吹嘘的。而如果分阶段来看的话，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则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毛泽东阶段、邓小平到胡锦涛以及习近平执政早期的快速工业化阶段，还有现在的冲刺发达国家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有两个阶段中共的表现是不及格的，一个阶段是刚刚及格。首先就是毛泽东阶段，这个阶段呢是严重不及格的，而且就不该存在。中国恰恰也是因为有毛泽东执政的这个阶段，才第一次在人均 GDP 上被台湾大幅度甩开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想想，为什么台湾和韩国是从1988年开始冲刺发达国家和1992年开始冲刺发达国家的，中国为什么是2021年才开始冲刺的，慢了这些国家30年，那不就是因为毛泽东自1949年建国之后执政了30年吗？搞了莫名其妙的30年，让中国开始快速工业化的时期比这些国家晚了30年。这30年中共可以说对于中国经济完全没有任何正向帮助，全是副作用。而到了快速发展期，你要说中共对中国经济做出了多少正向贡献呢？那其实也没有，这只是勉强达到了韩台标准化的一个水平，做到了一个独裁者该有的状态。当然在中共一堆人里面，你要硬挑出来一个人夸夸，那也只有胡锦涛了。胡锦涛时期的平均增速呢，比朴正熙时期还快，确实呢算是共产党做出了一点轻微的贡献。并且啊，如果抛开 GDP 增速来看，中共领导下的经济发展其实还不如台湾。首先中国在人口和体量上就比韩台更大，应该先天具有优势，中共明显没有发挥住这个优势。另一方面，同样是东亚发展模式带来的一些弊端，它则在中共统治下被扩大了。东亚发展模式有比较典型的两个弊端，分别是低生育率和高房价，这是过度压榨牛马、使用牛马带来的通病。这两个问题呢，在韩台那边也有，但是在中共这边搞得比韩台更加严重。韩国在冲刺成为发达国家的时候，生育率还有 1.76， 台湾呢则还有 1.85， 而2021年的中国生育率就只有 1.12 了。还未进入发达国家，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快归零了。而在房价收入比上也是如此，同时期的中国也是远高于韩台的。所以结果就是，对比下来，同样的发展模式，同样的文化基础，中共不仅发展的不比别人快，还留下了更多的隐患。这个阶段如果韩台的领导人能给到80分，中共也顶多只能给个60分，及格分。当然最后还要说说今天正在执政的习近平。习近平就已经不能说是对经济属于无功无过，类似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那个60分水平了。他带领下的中共对于中国的经济贡献就是完全负向的，和毛泽东时期的中共是一样的。在1988年和1992年韩国、台湾冲刺发达国家的时候，他们的独裁者要么主动要么被动的退位了，通过民主化转型带领韩台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发达国家。而我们中国在习主席的带领下则走向了另一条反方向的道路，共产党死死地握住权力不愿意放手，让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种种问题，开始走向了大通缩。所以总结下来啊，共产党其实从未对中国发展起过正向的帮助，大多数时间呢都是负向帮助。至于中共一直鼓吹的改革开放，也顶多只能说是无功无过。那你问为什么中国经济今天还能发展的如此之快，世界上有这么一群吃苦耐劳的人，怎么可能发展的不快呢？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国民每天996的上班，从小开始6-1，6点钟上课，11点下课，那 GDP 增速就该发展的快。每次我看到有人说中国还有 5% 的 GDP 增速，我们就应该感谢中共。那这么努力的中国人凭什么不能有 5% 的 GDP 增速？难道中国的发展就不该比非洲人好、印度人好吗？如果没有他们好，我们努力为什么呢？按照韩台的标准，如此吃苦的中国人处于目前的发展阶段，都不应该只有 5% 的 GDP 增速，有 7% 以上的 GDP 增速那才算合格，才算达到一个60分。中国过去所有的发展都是中国人吃苦耐劳应得的，是应该的，而不是共产党赏赐的。并且共产党大多数时候都不是在帮助我们，是在拖我们的后腿，而且他有时候不仅拖了我们的后腿，还肆无忌惮地窃取人民努力的成果，把人民努力奋斗带来的发展归咎于共产党的伟大贡献， 共产党说资本家是窃贼，偷走了工人创造的价值，那共产党自己何尝又不是窃贼呢？他偷走了中国人创造的价值，把中国人创造的经济奇迹美化成由他创造的经济奇迹。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